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研经法第31课，亚波罗牧师将要告诉我们查经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如何把学到的应用出来。您是否知道不听神的话的结果会是如何？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有效的应用原则。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系统查经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应用。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一起向你请求你的宽恕，因为我们平时常常是学习你的话语，解释了你话语的意思，却常常或是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使我们没有能够成长的像你愿意的那样迅速成为你的样式。主啊，求你的宽恕，又求你的赐能，也在下面这一个课程里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系统查经有三大主要步骤，观察、解释和应用。我们花了主要的时间来学习前两个步骤，就是观察和解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应用。虽然学习应用所花的时间不如前两者长，但是不要以为这一部分就不如前两者重要。其实如果问你观察、解释和应用这三个步骤当中哪一个步骤最难，有人可能会说是观察最难，因为我瞪大两眼看着圣经的经文就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怎么有人就能够看得出非常丰富的意思来。这话对一些人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人脑子里如果还没有任何的神学架构的话呢，他就好像一个筛子上面没有网，什么都能漏过去。他看着圣经只能看见上面写的字句和事实，却看不出里面的神学意义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脑子里面已经建立了非常刚硬的神学架构，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筛子上面的网太密了，成了铁板一片，所以什么东西都透不过去。这样呢，他就是凭着自己的偏见来看圣经，他凭自己的爱好来在圣经里面选一些自己想要的词句，却完全忽略不计或者是看不见对他自己的观点不利的词句。这两种情况下呢，都不能够做到对于圣经的正确的观察，所以观察确实是很难的。有人可能会说其实是解释最难，因为有这么多的解经原则，这些东西我还没有消化，何况又有许许多多种的观点，我都不知道是跟哪一个人的观点认同为好。这话对一些人也是正确的，因为认不认识和接不接受这些教会历史上凭经验摸索出来的解经原则，与一个基督徒他所成长的属灵环境有关，是与他所接纳的教会的传统有关。没有人不会不受传统的影响，但是到底是让传统来塑造我们，还是让我们来改变传统，这就看一个人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凭圣经和圣灵来的启示，还是主要依靠他人的扶持和教会环境的影响。 如果要我说呢，我会觉得是应用最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而神的话语的教导呢，很多时候是直接和我们的生命的现实相抵触的。如果我们听见和明白了神话语的意思，而不应用到自己生活当中的话，那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就卡在这里。我们这方面的道理还没有能够认识和改变自己的生命，那么神也就不会让我们再看见圣经里面新的亮光。所以我们如果应用做不好，我们下面的观察也就做不好，也就说不上解释和进一步的应用。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被一个教会雇用之后，他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然后全教会的人呢，在主日崇拜之后都来握他的手，说牧师你讲的真好，谢谢你。不过下一个星期呢，他又讲了同样的一篇道，大家就觉得有些奇怪，去握手的就少了，但是还是觉得讲的挺好。再下一个星期他还讲了同样一个，大家就开始嘀嘀咕咕，说这个人是不是只会讲一篇道，所以就送教会的长老去问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讲同样一篇道。他说我讲完了，我还没有看见你们生命的改变，我只好再重新讲这同一篇道，直到你们有改变了，我才会讲下一篇。这个牧师大概不会被这个教会雇佣很久，不过上帝却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如果只是阅读和研究圣经，却不想遵行其中的教训，那么他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研读神的话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在基督里面渐长成熟的手段和途径。请看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听到而不行道的人是自己欺哄自己，换句话说是一个傻子，因为首先他不承认事实。就好像一个人拿镜子照见自己脸上有脏东西或者是缺陷之后，他不是去洗脸或者是接受现实，而是把镜子摔了，或者是忘掉他所揭示的自己的本质。这样的人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不认识自己的人也不会认识神。一个人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污秽和有罪，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圣洁、公义和仁爱，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表现出来。而且这样的人呢，会把神的律法看成是约束人的，而不是当成是使人自由的。我们注意到雅各书是新约最早的书信之一，和加拉太书差不多同时，是在公元40年代末，在49年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成的。本书的犹太人的色彩十分浓厚，比如他把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因为那时的基督徒基本都是犹太人，而且雅各作为耶路撒冷的会都，他的教会的犹太色彩就更浓了。所以当雅各讲到律法的时候，指的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道德的原则和行为的守则，可以说是基督徒的道德准则。这不能与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律法是与恩典相对比的时候的那种意义相等同。雅各是在用犹太教的语言来表达基督教的思想。在犹太教里面，摩西律法所要求的是外在的行为，神期待或许有内心的回应。在新约里面， 主耶稣通过登山宝训等地方所颁布的新约律法，是把旧约律法升华到要求内心的思想，并且期待应该有外在的行为。所以旧约里也有恩典，新约里也有律法，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旧约里面人是凭自己的力量做外在的顺服，期待着恩典，而新约里面人是凭圣灵的力量做内在和外在的顺服，并且已经接受恩典，凭着圣灵的力量去遵守犹太教基督教的就是圣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是约束人的，而是使人自由的。因为神是世界和我们人类本性的创造者和设计者，虽然他并不是我们罪性的来源，但是他是最深知我们的本性和需要的。中国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对神的话更是如此。对于神所教导的话，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的行出来的人，不是失掉自我，乃是切实得福。路加福音6:46-49，路加福音6:46-49，对于听到之后要行道有另外一番描述。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所以主耶稣也是要求凡称他为主的人都必须把他所教导的话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一方面是要与自己的信仰一致，另外一方面是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因为不这样做的人是在期待将来即将会到来的祸患，而那个祸患会是很大的。约翰福音13:17，约翰福音13:17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句话的上下文是耶稣在通过给门徒洗脚来教导他们彼此服侍。如果基督徒都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么我们服侍了别人，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得到别人的服侍。这不是让人施恩图报，而是让我们记住，无论我们是否回报，主都已经先向我们施恩了。我们既然认识了真理，就应当回应并遵行真理。那么应该怎样去应用神的真理呢？希伯来书5:14，希伯来书5:14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神的真理是通过我们去习练，就是常常的应用到生活当中，才能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在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些被内在化的神的真理去分辨好歹，知道在世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越是把神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习练通达的人越能够打引号吃干粮，就是认识更深刻的真理。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必须先做好观察，然后做好解释，最后才能做好应用。但是做好应用之后，才能够进行深一层的观察、解释和应用。辩证法里面讲真理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自然科学是如此，神学也是如此。每一个层次上的顺序都是观察、解释、应用，但是等到应用之后，你就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开始下一个循环。我们记得在学习观察和解释的时候，都要问一定的问题，比如观察是说经文说了些什么，解释是说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应用呢，也要问一定的问题， 就是问我应该做什么，怎样才可以行，我该如何实践这个道理，就是首先找出我该做什么，然后找出我该如何做。我们前面已经讲的就是意识到不遵行神的话会有以下的不好的后果。首先，如果我们以为只是知道就足够了而不必行出来，这是在自己欺哄自己，就是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你以为是真的事儿，不是真的。你可能以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足够使人得救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与鬼魔所信的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作为见证，这种信仰不是一种真实的灵魂体的全面的信仰。其次，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灵命就不会成长，就会卡在这里。除非等到我们明白这一篇道之后，神不会给我们讲下一篇道。第三，如果没有操练，我们就不能够持守或者是记住保持我们所学到的教训。就像学习任何知识和技巧一样，光是听和看所能记住的很少，如果加上做，所能记住的就很多。第四，若是不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言行就会互相矛盾，因为行为比说话更有力。最后，如果我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话，我们的话讲出去别人也不会信。我们本身没有实行的道，我们也无法有效的教导给别人。好，现在我们决定，我们愿意去遵行顺服和应用神的话在自己的生命中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以下几点。第一，不要忘记观察、解释、应用这个次序是不能被改变的。如果我们所要遵行的道理不是从圣经里面基于正确的观察和解释而得来的，那么你所要遵行的就成了人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真理。人为的道理也可以是真理，但是不会是绝对的真理。很多人把一定文化下面的或者是一定的传统下面的道理扩展到所有的人和一切的情况，这就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一位叫鲁易斯的说过这句话，最好的讲员是把圣经的道理用今天的语言讲出来，而最坏的讲员呢，则是把今天的道理用圣经的语言讲出来。我们必须确认我们所要应用的道理是从圣经里面基于正确的观察和解释所得出来的真理，而且这个观察和解释所得出来的结论的确定性越大，我们在应用它时的决心也应该越大。对于从难解经文得出来的非基要真理方面的个人观点，我们则要持宽容的态度、柔和的心态和尝试的方式。在决定去应用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不要去靠情绪的感动，而是要靠意志的决定。情感的特点就是变化快，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歌里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任何持久的生命的改变都必须基于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下决心要这样做，而且呢要坚持。人要花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养成任何一种习惯，所以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至少要坚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自然的一部分。其实做基督的门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怎样养成一个好习惯的问题。人的得救是一个神在主权上的决定，并且造成人在理智、情感，最后包括意志全面的一个回应。得救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成圣呢，则是不断的把基督是我的主这个声明逐步变成自己生活中的实际。成圣就是做基督的门徒，做门徒就是去克服自己的坏习惯，养成合乎圣经的好习惯。所以我们决定应用神的真理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个适当的时间阶段，让它在这个阶段里面能够形成 自己内在的自然的好习惯，不要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会有一些挫折或者暂时的退步就感到气馁，因为这是自然会发生的，只要坚持住就会得胜，若是放弃了就会前功尽弃，还得从头再来。这种放弃不是个人缺乏意志的力量，而是对于你所要应用的真理是不是神的真理，还有自己是不是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没有信心。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明白怎样被圣灵充满，让自己能够有力量去顺服神的真理，这样的道理是十分的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已经被神给了像金山银山那样大的宝藏，但是很多人因为不明白，所以还是活得像一个属灵的叫花子那样，这真是可惜。被圣灵充满与得救一样，都是凭着信心。圣经里有两处经文对圣灵充满是有核心的意义的，大家都知道的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把被圣灵充满比作醉酒，这两者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但是有共同的相似性，因为醉酒的人不是被自己控制，乃是被酒精控制，而被圣灵充满了的人也不是被自己控制，乃是被圣灵控制。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控制，从圣灵得力。圣灵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就进入我们的里面，而且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然而是不是让圣灵做控制我们的主人，却是我们自己来做的决定。我们若知道圣灵和圣父圣子一样都是那样的爱我们，他会在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在叹息中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背离神的标准的时候为我们叹息，在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赐给我们顺服的力量，让我们得以成圣，我们就会愿意让圣灵做我们的主人，控制我们的生命的一切方面，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和旨意，更快的变成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是否让圣灵充满，就是是否让圣灵做我们的主人。而被圣灵充满不是靠的感觉或经验，而是靠的信心，就是首先是否信以上说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注意这句话，神是在原文当中用命令的语气说出来的，既然是神的命令，当然是神的旨意。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持续不断的充满。暂时的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和感觉，很多人都是有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性的影响和世界的干扰和试探，我们常常因为心里面的犯罪而使我们不被圣灵充满，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目标。既然被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那么下面的应许就可以应用了，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果被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照神的旨意去求，他就会听我们的，会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被圣灵充满。当然在我们向神这样求之前，若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必须先认自己的罪，清除自己和神之间的交通一切的障碍。在这以后，我们若是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是神给的命令，也是神的旨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是神给的应许，那么我们若照神的旨意去求，神就会答应我们。我们若是求神用圣灵充满我们，他就会充满我们，我们就会得到从圣灵来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能够坚持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旨意。 若是在坚持应用神的真理到自己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挣扎，那是自然的，那是世界情欲和撒旦的挑战。但是我们若是持守，就一定会得胜，因为我们有了被圣灵充满之后所得来的顺服的能力。人生就是这样，当我们经过一个阶段的挣扎之后，我们得胜了，合乎圣经的好习惯成为我们生命自然的一部分了，这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一马平川，非常的享受从神来的喜乐和平安。再过一阵，神会让我们再解决我们生命中需要对付的下一个问题。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去，有认识神的真理，有决定遵守神的真理，有对于圣灵充满的真理的信心，有与罪的挣扎，有最后的得胜，有从神来的平安，有对神的赞美。圣徒坚忍到底和圣徒蒙保守到底之间是没有实质的区别的。我们的成圣既有圣灵的赐能和保守，也要有我们自己的坚忍和努力，因为那成圣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最后，在我们应用神的真理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神的一些真理是有对偶性的，就是说它有相反的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好像是括号一样给了一个范围，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一方面的以至于把另外一方面的否认或者是放弃。比如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神的主权是永恒的，是基本的，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意志也是真实的，然而是相对的，但是两者都是存在的。又比如律法与恩典，旧约通过律法启示恩典，新约通过恩典使人有能力去遵守律法。当然一些只适用于犹太人的律法是不适用于外邦人的，比如安息日，一些律法是完全被废除了，比如说食物的洁净的律法，一些律法是被提高了，从原来只要求外在的，现在变成要求内在的，比如不可杀人，现在变成不可恨人，不可奸淫，现在变成不可在心里犯淫念。新约律法是基督国的王耶稣基督所颁布的，他与以色列的王耶和华所颁布的旧约律法是有相似有不同，这相似是神的本质的相同，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神所颁布的，是反映了神的永恒的不变的道德本质的，这不同是在于渐进的启示。所以旧约里也有恩典，新约里也有律法，这些平衡都是随着我们的属灵成熟而越发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不光要决定坚决的顺服，而且还要完全的顺服，而且还要平衡的顺服。那么我们要顺服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把圣经所讲的道理写成一个永恒的超越时间的原则或真理，这个原则必须是关乎你个人或教会的现今的需要，是符合神话语的教训，是普遍而且足够清楚，使人可以明确的应用。有人说，我们要把神话语里面的道原则化，而不是灵异化。我们把自己决定要顺服的圣经的原则，要写成一个行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必须是足够的重大，叫人可以决定委身，足够的简单，叫人可以理解清楚，足够的短小，叫人可以记住跟从，足够的明细，叫人可以评估测定，足够的属灵，叫人可以造成改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写在几千年前的圣经里的话语抽象化，就是提炼出与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无关的永恒的原则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历史背景当中，把它再具体化， 这种具体化所达到的程度要变成是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衡量的。如果人不能把神的话语中所教导的普遍原则具体化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人说普遍性是头脑软弱的象征，我看有的时候是自己不愿顺服的表现。比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教导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背十字架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的一个行为，今天我们不必去背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而背十字架是一个判了死刑的犯人在走向刑场的时候所做的，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所做过的一样。那个人虽然还没有死，但却可以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因为他是必死无疑。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乃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的，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买过来的。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死，但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已死的，从而对于罪就是死的，对于世界是死的，但是对主是活的。我们现在的生命是神白白给的礼物，因为它是神所赐的永生的一个开头。既然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且完全属于基督，所以我们就当舍己，就是说否定自己的意愿，而只遵从我们的主的意愿。这就是主耶稣用背十字架这个形象所要说明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把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从中抽出一个永恒的道理来，就是我应当在每一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除非这两者是相同的。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普遍的真理应用到我们自己具体的生活的各方面，比如对于神，我应当顺服神的旨意，既敬畏又敬爱去敬拜。对于我自己，我应当否定自己的私欲，凡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地方，我都应当否认它。对于我的教会，我应当尽力侍奉，忠心的服侍。对于我的家庭，我要全身心的去爱，要保持和谐。对于其他的基督徒，我要爱人如己。对于非基督徒，我也要爱人如己。对于我的工作或学校，我要尽力的学习，忠心的工作，努力的传道。对于我的政府或社会，我要顺服掌权者，做模范的公民，除非掌权者的意思和神的话有直接的矛盾。对于撒旦，我要凭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来抵挡他的意思。然后在这每一个具体的方面要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就是在这段经文中有没有告诉自己可应用的原则，要遵从的命令，要承认和悔改的罪，要改正或停止的习惯，要矫正的态度，要相信的道理，要抓住的应许，要学习的榜样，要交托给神的事，要采取的做法，要满足的要求，要饶恕的人，要避免的错误或危险，要改变的品性行为或言谈。我们一旦把圣经里面的道理先抽象化，然后再具体化到自己的生活中以后，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去遵行和实践这个教训。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基督徒都已成为神的儿子，都有圣灵的引领，因此我们就可以靠着他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因此就能在世上荣耀神的圣名。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保罗不光明白了神的道理，而且身体力行了神的道理，而且传讲了神的道理。这样听他所传讲神话语的人，就不光有一个道理，而且有一个榜样。只要我们去顺服了神，去把神所讲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神就必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平安。加拉太书五章16到18节，加拉太书五章16到18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五章22到25节，五章22到25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基督徒在脱离今天的身体的帐篷之前，都永远会处在一个圣灵与情欲相争的这种状态中，但是只要我们依靠圣灵行事，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判断之下，也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腓立比书四章13节，腓立比书四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若是真的信神话语的应许，我们就应该有力量把神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的目的是生命的改变，使自己的态度、行动、信念和价值观都符合神的话语。我们顺从神的话，并教导别人去顺从，为的是使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神的话中，又把神的话完全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最后，请大家自己去做这个作业，请阅读彼得前书一章13到16节，彼得前书一章13到16节，格林多后书七章1节，格林多后书七章1节，诗篇139篇23到24节，诗篇139篇23到24节，并写出这些话语当中有什么真理可以应用到你今天的自己身上。我们下堂课会分享总结出来的原则，但个人的应用会各有不同。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完了系统查经的三大步骤，就是观察、解释、应用。我们要观察神的话，以知道经文的内容；解释神的话，以明白经文的意义；应用神的话，以致在基督里渐长成熟。从观察里我们得到事实，从解释中我们得到道理，从应用中我们得到指导。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愿你让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真理都能够实际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得更像你所喜悦的样式。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老师讲了有效的应用原则，并且呢也给了我们功课，您都记下了吗？让我为您再重复一次，彼得前书一章13到16节，彼得前书一章13到16节，哥林多后书七章1节，哥林多后书七章1节，还有诗篇139篇23到24节，诗篇139篇23、24节。老师要我们写出这些话语当中有什么真理可以应用到今天自己身上。亲爱的朋友，愿神赐福你，我们明天继续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研经法》第32课。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